下面呢，我们有一点时间啊，让王姊妹给我们有一个人生追求的带导。
耶稣，我们真的渴慕你，我们渴慕遇见你，我们渴慕真实的遇见你。主啊，你知道我们，你认识我们。主啊，不管在我们中间的人是理性强的，是感性的，主啊，都不能拦住我们渴慕你。主啊，我们都何等渴慕你。爸爸知道你设立这个日子要来使我们与你相遇，所以爸爸你不会死心。你是信实的主，我们必然遇见你。谢谢你借着这两天我们在思想你的同时，我们也在学习调整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人生所要走的道路。爸爸，若是我们不能在这里遇见你，我们出去还是跟我们来之前一样。所以还有一点时候，我们恳求你，爸爸，我们恳求你怜悯我们。我们在这里渴想你，我们要遇见你，我们要真实的触摸到你。圣灵，我们的心都敞开迎接你。我们要以过去了结，我们要忘记背后，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但是爸爸，你若是不能让我们遇见你，我们只能扶着你头往后看。但是你却说扶着你头往后看的不配进你的国。所以爸爸，你是我们的爸爸，我们在这里对你说，我们要你，我们要你，没有你，我们人生没意义，没有你，我们 们生命，只能是暗淡，没有任何的色彩。所以爸爸，我们都带着心灵诚实的在你的面前，我们想念你，我们渴向你来，渴向你真实的触摸我们。主啊，在我们中间有病的，有忧伤的，有受伤的，有各样徘徊的，爸爸你都看见；有困苦的，爸爸你看见。恳求你伸出你大能手，医治我们，触摸我们，安慰我们，更新我们。爸爸谢谢你，因是你，你是那位不死心的神，所以我们就大胆地在你面前求，我们要遇见你。今天还有末了的时候，我们要遇见你，因为你应许末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你真的在这里倾听我们的心声，你真的在暗中查看我们。所以主啊，我们就知道我们有盼望。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
感谢主给我们有这么一段好的时间与他亲近，来到他的桌前，掰饼喝杯。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不再有奉献，也不再有欢迎和报告，等我们最后结束之后我们有报告。奉献呢，奉献先摆在前边，如果你有感动为特会奉献，为教会奉献，你都可以把你的支票投到奉献箱里去。下面呢，我们就请张志刚牧师给我们第三堂的信息，信仰与人生追求的更新，请张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你们说这几天有得着吗？其实我也有很多的得着，我在看看你们这个聚会，看神要借着你们对我说的话，所以在这个聚会中我也有默想，我也有感恩，我也有悔改，我也有调整。也谢谢你们在这个聚会中，你们安慰我，激励我，也鼓励我，所以我心里就是临走的时候就是这样，谢谢你们。时间过得很快，三天的聚会就一下子就过去了。想一想，第一次到你们的聚会中，我们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第一次到 Up Cooking 来聚会的时候，我算一算应该是15年前了。下一次的会面我们会在什么时候呢？我们有一句话说，10年太久，接下来什么？只剩朝夕啊。新年的时候我听到这样一个虚构的故事，有人接到银行经理的一个电话，说是有个特别爱你且富有的人要向你的户头里面存入一笔钱。这是一个匿名的一个富翁，这个捐献者每天要向你的账户里存入的钱是86400美分。什么意思？不明白，86400美分是什么概念呢？这个人随手在电话机这个电脑面前就打进去了，一打相当于一天大概就是864元。 所以银行经理继续告诉他说，那个匿名的捐献者有一个条件，就是你每天必须把他所贿赂你的钱当天要消费掉，不能存留起来到第二天。如果当天用不完的余额，也同样会再从你的账户上提走。他想了一想，虽然没有愚蠢，但是每一天都可以花，这样也不错啊。他就继续打计算器，1864块，那一周就是6048块，一年就是31万5360元。这对于一个实在是一笔非常大的收益。但是这是一个，大家就知道这是完全是一个虚构的故事。问题是说，现在如果我们回到现实中来，确实有一个非常爱你的人，每天要向你我的时间账户里面存入的是86400秒，那个人是谁呢？那就是我们的神。他每一天都是如此的给你我这些时间，你必须每一天把它花完，你不能储存起来留到第二天，因为每一天都是24小时，你不可能多一个小时，也不可能多积存一个小时，所以每天你都是一个生命的投资者。你的生命是可以用你投入的时间来衡量的。所以作者在这个故事中附了新旧约的两段经文，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作者在讲说这个故事的时候用了这两段经文。第一段经文大家一起来读：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生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神给我们在地上的年日是非常有限的，它是可以用手指来计算的，所以我们要求问他，怎么能够使他给我们存留在地上的这个年日，一生中就是一个人生一个最大的智慧，如果你能够求问上帝。所以在新约里面，保罗在以弗所书中也继续说到，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向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要爱惜光阴，重要的不是我们的年日不多，而是这个世代邪恶，它会让人糊里糊涂看不清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以致不知不觉就把我们的生命所偷窃了，损害了。所以圣灵就借着保罗的口在提醒我们，不要做愚昧人，不要做糊涂人，要做智慧人，要做明白人。我这次信仰与人生追求的有三堂信息，我们讲了亚伯拉罕生命中的一些的特质。第一堂我讲了亚伯拉罕生命的特质是什么特质啊？朝圣。一个朝圣者要在上帝的面前为完全人，一个朝圣者在人的面前要成为客旅。第二堂的信息我们讲了亚伯拉罕生命中的另一个特质是什么？离开。我们讲了生命生活中的应用，日常的应用，大家还记得五个离开吗？第一个离开是什么？劳习。第二个离开是什么？性情。第三个离开是什么？眼目的情欲。第四个离开是什么？自我的王国。第五个离开是什么？挚爱的偶像，心中的偶像。今天我们要接着来讲亚伯拉罕生命中另一个重要的特质，那就是顺服。我要接着这一讲来着重来讲说亚伯拉罕行走顺服之路经历中三个最重要的属灵教训。这三个属灵教训是必须脱离残累，必须求问上帝，必须筑棚筑坛。在圣经的历史中，第一个吸引我们注目的属灵伟人应该属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被称为是神的朋友，他也被称为是我们信心之父。当我们深入到亚伯拉罕生平故事中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亚伯拉罕的性情和经历其实与我们相去并不太远。神没有把我们这个效法的榜样放在一个高不可攀的地方，让人可望而不可及。亚伯拉罕一生真实的就和我们差不多，他有高山也有低谷，有憧憬也有恐惧，有出错也有失败。但圣经说 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不仅算为他的义，上帝又说他又得以称为神的朋友。这个话实在给我们有非常大的安慰和鼓励。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为他义。因为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称他为自己的朋友。那同样，我们虽然不足有亏欠，但我们只要信神，神就算我们为义。我们只要信神，神就算我们为他的朋友，是不是这样？耶稣说他门徒也是他的朋友啊。我们现在就来分享亚伯拉罕生命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质，顺服。有人说得好，信心不是盲目的相信，信心乃是不论代价的顺服。我们把它背出来好吗？信心不是盲目的相信，信心乃是不论代价的顺服。我们可以这样说，亚伯拉罕能够承受大的国、大的名、大的福，就是因着他对神的顺服。今天有不少的人也说信神，但是他们充其量只是在一个哲学意义上的有神论者。他们虽然信神，但却没有把神真正的当作神来敬拜顺服他。在他们的生命中，你看不到一个对上帝的仰望和跪拜的姿势。这不叫信神，这叫信有神。信神和信有神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我们今天来说，你信主了，你不是叫基督教徒，你乃是什么？基督徒，多了一个字，教子。你不是宗教徒，在虔诚的宗教也不能让你得救，是基督让我们得救。今天我们就来看亚伯拉罕蒙召在信心的路上存留给我们去学习的一些顺服的功课和教训。今天我只讲三个主要的教训。顺服的教训之一是必须脱去残累。你是顺服吗？如果你真的是顺服的人，你就要脱去那些残累在你身上的东西。什么是残累呢？如果是生活上的残累，让我想到的是穿着一些大棉袄你在长跑。如果是罪的残累呢，我会想到那狮子在扑杀猎物的时候，借用自己自身的重量压垮对方的绝活。你看动物世界里面，那狮子要扑向那个猎物的时候，它最后的绝招就是把整个的身体扑在它的奔跑的猎物上，那个时候对方就完蛋了。这是残累。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一个事实，神对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呼召其实有两次。第一次是在加勒底的乌尔，另外一次是在哈兰。两次呼召相隔了许多年。第二次的呼召是他的父亲塔拉年纪老迈，活到205岁死了之后。这里我们来学习一个顺服的教训，必须脱去残累。如果你是个顺服的人，你首先要在顺服的工作上脱去所有的残累。神对亚伯拉罕第一次呼召是在加勒底的乌尔。创世纪这样记载，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经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我们在使徒行传中我们看到这样的记载，斯提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记得这个字，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不达亚米还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属，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这两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亚伯拉罕还家住在美索不达米的时候，还和侍奉别神的父亲塔拉住在大河那边的时候，神就已经呼召他离开本地和亲属了。于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遵命启程了，他是沿着幼发拉底河一路往北来到的哈兰。哈兰是亚兰人的一个城市，哈兰与乌尔一样，他们都敬拜月亮神，是一个偶像盛行的地方。哈兰离乌尔大约700英里路，但那里只有亚伯拉罕最终抵达迦南整个路程的一半。可见亚伯拉罕一开始对上帝的顺服或者对上帝的信心并没有完全。亚伯拉罕虽然离开了他的本地乌尔，但他却一步始终都没有离开过他的本族，以致他前行的脚步最终在哈兰被死死地缠住了。神 不是要亚伯拉罕做一个绝情丢弃老爸不顾的人。我们只要从亚伯拉罕和他的侄儿罗德的关系上，就大概可以知道亚伯拉罕是一个十分看重亲情的人。那时亚伯拉罕如果继续离开他的父亲，也不是他父亲没有人瞻仰，因为直到他拉死后，他的兄弟拿厄和大部分的亲属依然留在了哈兰。他们本来就不愿意再继续随着亚伯拉罕这么走下去，这就像圣经所说的，他说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了哈兰，就住在了那里。他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了哈兰。可见正是因为亚伯拉罕太过看重亲情，亲情就成了他信心路上的一个最大的残垒。我昨天讲过过五关斩六将，很多的五关其中一个关就是亲情关嘛。我的院长赵军营牧师，他奉献传道的时候告诉爸爸，他要顺服天父上帝那个旨意。他的老爸一听，哪了的，在地上什么有我一个爸还有一个爸，拿出刀来就砍。哇嘿，那是我院长刚刚奉献传道，所以心里也是充满了惧怕，想不到老爸动刀啊。那一天的晚上你知道吗，他是把门掩着，把桌子顶住门，然后放一个绳子从二楼的窗台系下，万一老爸半夜喝了酒冲进来杀他的时候，他可以从楼上借着绳子可以逃走。大家想一想，如果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决心，那么就像耶稣所说的，你只能埋葬了你的父亲以后。但是耶稣怎么说，就让死人去埋死人吧，你如果真心跟随我，你就舍弃那个残垒。我记得梅影要跟我一起出来，他说他要跟我吃苦在一起，放下过去的所有，任何的梦想都放弃，就跟着志刚成为他的帮助。一路走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收到了一封信，那是施文峰师母写给梅影的。他说梅影啊，你知道当年我跟着苏牧师要一起出来的时候，其实最过担心的就是我的爹妈，觉得我们这一辈子一定要吃苦了，我这个女儿一定完了。他说这么多年来，今天回过头来看，我的爹妈已经为我们的侍奉为荣耀，这么多年来碰到了这么多的苦难，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句话，我们可以以上帝的信实为粮。所以这句话一直在我的脑子里，要以上帝的信实为粮。如果你真的愿意跟着神这么走过去，有一天你的父母都会以你为荣。我的老爸是很有意思的，我的老爸是88岁信而受洗的，八岁的时候就跟着我的爷爷去过教会，他告诉我说过去我求过耶稣，后来一辈子就是不信，到了88岁临被主接去的前一年他信而受洗。你知道信而受洗他讲什么样的话，他跟别人说，他也搞不清楚什么，他说我的儿子是牧师，是美国最好的牧师，把我给吓倒了。但是我看到一句话，其实我的爸是为我有这样的儿子为荣啊。他说耶稣阿爸是最好的，临死的时候就这么讲的。我们很难想象如果他拉继续再活下去，那结果会是怎么样呢？我至少看到神在等了亚伯拉罕多年之后，他不得不出重手，他亲自搅动阴曹，借着他拉的死，实际上他拉并不短命，要比亚伯拉罕多活多少年，30年。亚伯拉罕多少时候死啊？175岁，他拉活了205岁。我再次看到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所以上帝在第二次等了多年之后，借着他父亲的死，再一次发出了第二次的呼召，叫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他所指示的地方去。我想起了自己当年奉献传道，开始学习顺服圣灵，脱离残累的一些的往事。95年我们奉献传道到了洛杉矶去读神学，11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打开家门开始传福音。哇，来的人是一波又一波，我们只住的 one bedroom， 但是每一次来聚会的时候挤到一个地步，你就屋里都挤不下去了，所有的人只能坐在地上，人太多了。 你住过 L 要知道，都是阿帕门都是窗子空调，根本就是这个风也没有用。我们所以把插门大开，我们唱的歌声可以传到对马路，我们也不知道。这时候如果有人跟他报警的话，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聚会了。所以每一次半夜出去的时候，大大一大的几十个这个亚裔的人走在路上，警察警车过来都会行注目礼的。有一天老板找上门来了。啊，他们的老板找上门来，他不是说要把我赶走，他说张先生啊，我对面有一个 two bedroom 的房子，你们可以去住。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都奉献传道，我们真的是囊中羞涩，我们又不好意思讲说没有钱，我们就有点犹豫。我说不是跟你签约一年吗？现在十个月你就要把我赶走？他说不是的，你住到对面去，多下来的钱算我是对上帝的奉献。哦，他是个基督徒，看到我们如此敬拜上帝，他又感动了。你们急得再小的地方，我给你们大的地方，只收 one bedroom 的钱。而且他的那个 two bedroom 四面临风，一排是一层的，就是我们这一，他接下来就是一个桥头堡一样，是两层的，是前面就是花园。哎呀，那个地方太好了，只收 one bedroom 的钱，这辈子不要走了。当然也不是，至少三年读完神学，我不要走。你看，我是出了乌尔，到了哈兰，不要走了。不要走了，上帝这个时候多么幽默啊，马上给我厉害看了。到了十二月份，我们有一次的聚会，来了四十多个人，在一个二楼的客厅里面，四十几个人已经挤住了。结果台湾的弟兄说，我们来唱一个歌吧，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大家一起跺脚，棒棒棒，房子共振了，你知道吗？开始摇起来了。哇，所有的人都吓坏了，所有的人都不敢动，全部贴着墙。我开始向神祷告，我说上帝啊，再有一个月我们是除夕，中国人的除夕可能聚会会有加倍到100个人，你要给我一个安全的地方啊。那个时候我已经忘记了，这辈子不要走了，才住了几个月啊。祷告出来了，顺服上帝，去住到房子去。房子一找，真的就找到了一个可以有40、60人、68椅子的地方，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我在想说，其实当初我们就好像有一个地方可以安居下来了，我们就不想动了。但是上帝却搅动阴潮，因着这样的搅动，一个教会就这么建立了。神是很奇妙的。今天其实也是一样，07年的时候我再次蒙召来到德州的奥斯汀。来到奥斯汀以后，我们就昨天我已经讲过了，我们要出来职场，因着3年3成300人这样意向，我们就出来了。出来聚会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又找到了一个美国教会 HCBC。 这个教会是一个有非常有意向的教会，每年要开拓很多的会堂。他们的意向就是要向每一个来到奥斯汀的人来传福音，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跟华人来那个。听说有一个教会希望到奥斯汀西北去传福音，说好，我们就无条件的接纳你们，不用一分钱，你们就在我们里面聚会。时间是多少？2年。他们的房子自己也不够用，但是他们仍然在这样的有限的资源中支持我们2年，不收一分钱，让我们聚会。神是守约的神，2年一到就一定要硬着把我们赶走，因为我们想我们不要走了，就做他们附属的教会就好了，太舒服了。所有的青年聚会 随他们，所有的小孩随他们，我们只要管我们的成人就可以了。上帝把我们赶出来了。好，我们又走到了一个 GCBC 的聚会。这个 GCB 的聚会呢，是一个非常小的教会，大概100多人就可以了。那刚好跟我们的 size 一样多。现在我们差不多就是70个大人，70、80个大人，然后有30个青少年，然后还有30个小孩子，大概就是这个 size， 正好量身定做，太舒服了，不想走了。这一待待多少年？4年。所以我们3年3成300人，今天6年过去了。我们的脚步仍然在原来的东南，还没有走向那3层的一步都没走出去。所以那天我跟弟兄姐妹讲说，我们在想什么？我们想到亚伯拉罕往前走了，他从乌尔开始走了，走了一半到了哈兰，走了700英里，还有700英里不走了，一直等到他爸死，爸不死他还等下去。上帝对我们说什么呢？难道真的是牧师我跟牧上帝说，上帝啊，你让我到那边打12年的仗，你让我在洛杉矶打了12年仗，现在你呼召我到德州去，我打12年，那时候我53岁，我想打到65岁，差不多我应该不退也应该退下来了。现在一晃6年就过去了，所以我们就在那边还僵持在那里， 有很多的不同的声音，有很多的挣扎。我们甚至买了一块地，55万都投下去了，但是那里却杂草丛生。有一天接到了市政府的电话，要我们去割草。我说我跟我的长老说，这样吧，我们每个人都有家嘛，我所有的动员动员起来，都拿着那个割草机就去割草去啊，一割就割出感情来了嘛。他说不行，那个草太厉害了，不是我们家用的那个可以割的。结果请了专业公司，还花了2000块钱，丢人呐！离开本地，许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对亚伯拉罕来说，本地指的是加勒底的乌尔，但实际上哈兰最后也一样成为亚伯拉罕的本地。当人健忘了神起初离开的呼召，却在一个安舒的地方不想再走的时候，那个安舒的地方就可能成为你新的哈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两次呼召之间有多年的迟延和犹豫。想一想，如果出了乌尔的亚伯兰若继续住在哈兰，他的名字就不可能变为最后的亚伯拉罕，也不可能成为神所要恩赐许多的多人的父亲。从神等待了多年之后，还会对他有第二次同样的呼召，我们实在是看到上帝的信实以及他对人的慈爱和怜悯。他实在是怜悯了亚伯拉罕。那今天神是不是在对你我，或者对你我的教会也有第二次同样的呼召呢？如果你是个朝圣者，如果你是个朝圣的教会，那离开本地本族附加的呼召，那一定是会临到你的，要不你就不是个朝圣的教会。如果你是个朝圣的教会，上帝第二次的呼召一定会临到你。这次聚会是不是有第二个呼召临到你呢？亚伯拉罕是孤独的，圣经怎么说？你看圣经是这样说的，圣经说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可见孤独是每一个愿意顺服上帝的人首先需要付上的代价。想一想，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面对救赎宏伟的计划，他是孤独的。祷告的时候圣经说汗珠竟如大雪点，但是他的门徒在一旁睡觉，叫都叫不醒。你说耶稣孤独不孤独啊？摩西在上帝的山上领受圣命，心里火热，但一路下来走进了在崇拜埃及金牛犊的百姓的时候，他的心是孤独的，甚至他孤独到一个地步，震怒之下把上帝亲手写的那十诫的石板都摔碎了。有一天我跟一个牧者在交通，他的心里很孤独，我就告诉他，其实每一个领袖都是孤独的。你想一想，那摩西嘛，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一定是孤独的，如果没有这个孤独的经历，你绝对不是一个领袖。保罗作为福音的使者，在传道路上也同样是孤独的。他不仅饱受律法主义者的攻击，就连许多教会中的人都不认他是耶稣所召的使徒。那个彼得我们都还看见跟着耶稣走过，我们哪里看到你在大马色路上？谁都没有看到过。我不说别的，当你立志离开我们昨天所分享的那，要离开那不洁的楼喜，要离开那老旧的性情，要离开那眼目的情欲，要离开自我的王国心中偶像的时候，你立刻就会感到，你会体认到什么是孤独。这次聚会马上结束了，上山的上山，要走的要走了。当你试着要离开，下一次我们相见的时候，你可以把离开以后的一个感觉告诉我，我相信你其中有一个字，那就是孤独。已经出了乌尔多年，却想在哈兰暂居下来的亚伯拉罕，他必须再次接受上帝离开本地的呼召，必须再度经历孤独，继续前往那未知的应许之地，好像他对神的信心和全然的顺服与从神来所蒙受的恩要相称。我相信亚伯拉罕要从哈兰启程继续前往迦南的时候，他是倍感孤独的，甚至比当年整个家族离开乌尔要孤独上10000倍。这次他的父亲都死了，他的兄弟拿厄是绝对不想再跟他走下去了，因为拿厄已经看上了这块好地方了，他巴不得快快的把自己余生全部投入其中。他可能对他的兄弟亚伯兰说，亚伯兰啊，我们当年带着父亲离开乌尔，岂不就是为了寻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更适合生存的地方吗？ 从世人的价值标准来看，拿鹗绝对是聪明的投资者。他不比今天的苹果那个前总裁那个 CEO 那个乔布斯来的差。乔布斯只是开发了一个公司，但你看到拿鹗在那里几十年以后，你知道吗？哈兰这个地方竟然会以他的名字命名。哈兰开始被称为拿鹗之城，看到吗？圣经就这么写的，这在圣经上有记载。拿鹗之城是当年的商贸中心，有大道连接大马色和尼尼微等大城。亚伯拉罕的儿媳妇利百加就是拿鹗的孙女，她出生在什么地方？就是拿鹗城。在上帝离开的呼召面前，亚伯拉罕再次面对两难的抉择，一边是富庶的环境和挚爱的亲情，父亲死了，三个弟兄最后也只剩下两人了，若再一分手，天各一方，那就是孤家寡人了。另一边呢，是上帝重复的呼召和孤独的行程，以及一个充满危险的陌生的地方，非常的陌生，非常的危险，你每走一步，因为太太的漂亮，你都会死。我想那是所有不愿意与亚伯拉罕同行的亲属都会竭力的力劝亚伯拉罕留在哈兰和他们作伴，他们会觉得亚伯拉罕的举动太过绝对，对上帝的呼召太过认真。我想到那是一定在有人与亚伯拉罕挥手告别的惋惜之余，会笑亚伯拉罕是死脑筋，你都75岁的人了，连一个儿子都没有，你还想做什么大事啊？照今天的价值标准来说，他一定就是脑残了，对吧？在80后和90后讲的话，脑残了。我们刚才都说了，信心不是，还记得吗？不是盲目的相信，信心乃是什么？不论代价的顺服。我们都常常盼望圣灵来充满我们，给我们服事的能力，给我们生活带来智慧，但是我们却忘了圣经说圣灵是单单赐给那顺服之灵的灵。你看圣经这么，神赐给顺服之灵的圣灵，它前面有一个前提，如果你顺服他，圣灵就可以给你住在你的里面。但你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你就会蒙受大的祝福。我再讲我们的院长，我们的院长出来奉献传道侍奉，那个时候总好像没有力，总有一些东西牵在他的里面，圣灵有一次光照他一件事情，说他跟一个弟兄有过节，欠了人家20万大洋，他觉得这不是他的错，但是圣灵没有放过他。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我在他的自传中看到他这样写道，他说那个时候圣灵对付他，对付到什么地方，我寝食不安了，吃饭的时候我只要拿起饭碗就是个零，拿起一双筷子就是二，加起来多少？20。最后他没有办法，写了一张汇票，抖到邮局里的时候，过去的邮局外面都是一个桶，放进去拉出来，放进去拉出来，他说三次，最后一次咬牙放进去，完全的释放。神得着了他，神得着的不是20银元，神得着的是里面一颗顺服他的心。我也是一样，我前两天举的例子也是一样，那一年做了牧师，第一次要回去要去传福音，上帝当头棒喝，如果你悔改，其实说如果你顺服我，我就与你同在。哇，顺服意味着什么？拉下所有的面子还罪债。其实那个时候张先生已经过世了，我的舅舅跟我讲，志康啊，我告诉你，张先生已经过世了，舅舅做主了，你们忘年之交就留下吧，做个纪念吧。我说不啊，舅舅，上帝对我说这要还给他，你既然知道他的现在他的儿女都在法国，我也认识他们，有一天碰到他们就把我的故事告诉他们。我舅舅说那民国38年的那一张，我试探着那个你就留下吧，这是张先生亲自给你的。我说那也不要，这只是试为了试探，你就拿去吧。结果那一天我的舅舅就信主。我在想说，当我愿意顺服，当我愿意顺服上帝说你去悔改的时候，那赐给顺服之人的圣灵就与我同在，于是就大众功。我想在我们的生命中，如果你真的是愿意顺服上帝，脱去所有的残累，那么你会看到那圣灵是如何跟你同在的。好，我接下来讲顺服的第二个教训，那就是必须求告上帝。神为了使亚伯拉罕的行事为人 和属灵的生命与他所蒙召的恩典相称。神在顺服的路上给亚伯拉罕许多的试验，其中最大的试验就是叫他将自己独生的爱子以撒献为燔祭。这一点我在上一堂的信息已经讲过了。亚伯拉罕在哈兰，他从来没有遇到过饥荒，在那里是风调雨顺。但圣经说，当亚伯拉罕刚刚到了迦南，似乎脚还没有踏稳的时候，就遇到了极大的灾荒。圣经说，那地遇到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原来这是迦南的大饥荒，是上帝超然的介入，要借着饥荒让刚刚踏上迦南的亚伯拉罕继续学习顺服的功课。我们看到在饥荒面前充满困惑的亚伯拉罕慌了手脚，他竟然没有继续来求告上帝，就凭着自己的经验本能地做出了反应，急急南下埃及去躲避灾难，结果是一路失败犯罪，最后差一点连自己的妻子撒拉都被他出卖了。再来看，我们一起来读。将近埃及，他就对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即使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大家看到吗？非常的危险。那个时候撒拉已经被法老带进了宫，若不是上帝立时降大灾打击法老和法老的全家，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旨意，包括整个的弥赛亚的救赎计划，都会受到损害。那问题我们看到什么呢？问题看到他在那个时候没有求告神，求谁啊？太太，你救我，我的命在你手里。他忘记了整个的他的生命的计划是在上帝手中啊。他那个时候慌了手脚，好像着火的时候真的是不会叫声了，我的妈呀，就像叫个妈就是了，没有叫神了。那个时候他觉得他的命就在他的祸就闯在他太太太过漂亮，他忘记了当年有这么漂亮的太太是上帝赐给他的一个恩典了，他都忘记了，他觉得是惹了祸了，所以整个的开始一路上的失败。神界的这个时候马上就看到我们生命中的一些破口。这里有几个很重要的提醒是关于顺服的，首先是个苦难，顺服的时候神马上会苦难来试验我们，所以苦难它既可以让人因着惧怕亲近神依靠神顺服神的带领，但苦难有时候也会因为惧怕而让我们远离神，一心想凭着自己的力量抄短路走捷径。亚伯拉罕说撒拉是因说是自己的妹子，圣经解经告诉我们是有真实的，但是那绝对是心存撒谎，他其实里面没有对上帝有顺服，所以他说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求他爱，使我因你得平安。这里应该填充一个使神因你得平安，他变成了太太因你我得平安。亚伯拉罕在困难的面前苦难的面前没有求神只求人，没有靠神只靠人，所以他不仅没有得到平安，而且失败得非常的惨。我听到过我朋友失败的见证，他跟我说，他说在我的人生中有一段时间，我并不是想背叛神，也不是不相信神，但我就是不想神来掌管我这段生命，我就是想要自己做主，结果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接连发生。我们也时常会面对难处，在难处的时候我们唯一可行的就应该是切切求告神来依靠神。2002年的时候，我因着安息年我到了西雅图，在奥林匹亚那个地方有半年的休息，那里有个蔡弟兄在那里已经有10年的团契的一个聚会，10年团契我要走了，跟他有半年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来主日崇拜，一起来组织敬拜，一起来分享主日的讲台，变礼拜五的查经的分享变成讲台的信息。我跟他有几个月一直走，当我们要走临走的时候，我一直觉得神不会无缘无故把一群人集中在那里就只是一个团契的聚会，神一定要建立自己的教会。 所以当我心里有这样的感动，一直跟他分享，一直跟他分享，但是这位蔡弟兄就一直怎么也没有办法站立起来。我记得那天跟他的分享已经到了晚上的两点，当我们去了以后，他仍然是没有办法来接受这样一个，他四点钟起来祷告，他仍然没有办法来接受那个结果。想不到上帝就动了手，那个时候正好是连圣诞节之前，他想在自己的马棚里面将一个十字架拿出来做灯饰，他在竹头的那个的梯子上面去拿，因为当你拿的时候，那个后面有反作用力，竹子就在水泥地上滑下去，一会儿滑下来，你知道他整个人就摔下来，整个的尾椎第三第四节压缩性骨折，医生诊断可能会终身残废。那一天下午，因为我们是借了美国人的教会，是下午敬拜，所以当我下午赶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的太太跟我讲说选情摔伤了，今天本来是他讲信息，现在志刚你能够来信息吗？因为我一点都没有预备，我说我不知道，就开始敬拜吧。他说你如果没有讲信息，今天我们就来放录像带。但是当信息开始的时候，敬拜开始的时候，我里面开始心跳，我就知道神要叫我讲话。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在观望，张牧师嘛，半年现在时间到了，十二月要走了，带领我们的十年的弟兄呢，现在摔伤了，现在我们的聚会怎么办？所有的人都在摇头，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所以当敬拜开始的时候，我就去心跳，敬拜一结束，主席刚刚宣布我们今天放录像的时候，我突然我说我有话要讲。我的弟兄姐妹，神动手了。今天我在异象中看到神要在这里奥林匹亚这里第一个华人教会，不是在以后，就在今天了。神让一个带领的弟兄软弱了，乃是叫我们被带领的这些弟兄如何能够站起来，能够成为他的帮助和支持。大概讲了20分钟，完全是被圣灵所感动。好了，到了礼拜三，本来为了这个聚会的祷告，我们每个礼拜三一起祷告救护我们两家人家，那一天来了所有的人，为什么？他们于心不忍了，看到蔡弟兄摔伤了，所以大家都去看他。在看他的时候，你知道大家安慰他，他不要得安慰，他乃是夫妻两个哭泣在上帝的面前说，神啊，你把这个羊交给我们十年，我们为着自己的里面的那个安全一直不敢来带，我们犯罪了，上帝啊，你今天你的管教临到我们了，但是我看到圣灵的火开始烧了。那个是十二月，是冬天，他们要烧柴的，我就看到炉火开始点燃了。我那天我就讲了一个信息，我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看到圣经上吗？回归耶路撒冷的百姓本来是重建圣殿，突然碰到遇难了，整整16年躺在那里啊，不动了，大家都在观望，耶和华建殿的时候到了吗？所有人说哦，还没到，我们良心平安吧，反正没有到，波斯王没有下命令，所以我们仍然不能见。上帝那个时候就派遣哈盖去说，你们难道不知道这16年你们吃不好吃不饱，工钱拿到口袋里被我吹去，你们在干嘛？乃是因为你们建造自己天花板的房屋，上帝的殿却荒凉。我就这样扎心的信息撒下去了，我要走了，悔改，整个他开始悔改，眼泪这么奇妙。两个礼拜以后，奥林匹亚华人教会就这么建立了。神那么样的奇妙，神做了什么样的工啊？第二个礼拜三是我们全家离开的时候，那是他们的祷告会，一路上倾盆大雨，我们就等候着祷告会的结果。神大动工啊，你知道吗？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说，我们要开始建立教会啊，我们要建立教会。过去选亲弟兄是最怕讲这个话的，因为所有信主的弟兄姐妹只要进入教会生活，他们不得不开车20几迈到 Tacoma 那个地方，有华人教会，所以所有的同工都到那里去。现在真的要建立教会了，那同工过来，那边的教会不是要难处了吗？他都不敢呐，他都不敢承受一个那边的教会可能会分裂的那种罪职。然后他又在全世界在工作，没有传道人，牧师你又走了，志刚你留在这边，我们一起陪他最好。你是往前冲，我是往后走，我们就陪他成功了吗？所有的一切似乎都不像他想象的那样。那一天，礼拜三祷告完了，当天晚上打一个电话。打到托科马教会的长老，到了礼拜四，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他们马上召开紧急会议，托科马的教会祷告以后明白这是上帝的心意，他们不仅要欢送这一群同工 回到奥林匹亚还要给他们 一笔建堂的基金。哈利路亚，赞美主。两个礼拜以后这个聚会就建立了。现在我看到选情，哎，我的你的腰怎么样？他会说我比过去更强健，神医治他。我在那个时候我说神会做两件事情，第一在这里建立教会，第二选情弟兄的腰会被医治，没有开刀也没有压制性骨折就好了，也没有什么任何的残废，而且他的腰部比过去更好。选情弟兄大家这边好几位都是认识的，我们都是老朋友。神在做什么？所以当我们切切求问上帝的时候，其实上帝是会给我们有路可走，而且是步步顺利。我在想说，在苦难面临的时候，顺服其中的一个功课，平安是一个最重要的印证。当我们来寻求上帝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心里跟上帝祷告的时候的那个平安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寻求上帝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没有开口，心里已经七上八下不平安了，那就千万不要去寻找任何属灵的理由为自己的不安来辩解了。你不要再去寻找人来寻找你里面所谓人为的支持。我们有弟兄去年来参加你们的特会的课名，07年我们要建立教会，他是职场委员会其中之一，母会要派他出来，我是从外面被请来的，我们一起要配搭的。他说我已经到了中年，中年有什么危机啊？中年危机，这个时候啊正想成功啊，我们在座的都进入中年，公司有一个非常好的肥缺，要去承担一个很大的一个 研究任务，如果你去就一个非常高的职份，非常高的年薪，什么都有。哇，那个时候中年危机到了，我多么希望再有一把力能够成功一下。这方面是建堂，这方面要马上要走，要走到台湾去，七上八下突然找了一个属灵的理由。我对大陆有负担，台湾离大陆近，我可以到大陆去宣教，然后跟太太讲，心里已经不平安了，还寻求太太的支持。太太非常的敏锐，祷告以后非常清楚，上帝不会矛盾的，他说不可能现在让你做职场委员会的委员，出来开去建堂，刚刚在主面前有一个认同，接下来第二个说我为了宣教的缘故走到那边去了。公司安排他们夫妻俩到台湾新竹那边去看一看，一看还了得，太太更不放心了，因为在高位你每天住五星级的宾馆，你不能降低这个，因为你下面的下属都是级别很高的，你不能降下自己，你就是要住在这里。 下面就是歌舞厅，说太太怎么心里放得心下，我的客名放出去，就放出去的格子回不回来了。可能祷告以后非常不满，所以在那个饭店里做出一个决定，悔改。后来他是说啊，当试探临到的时候，那个速度之快啊，不得了啊，滑坡就这么滑下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寻求上帝的时候心里已经不平安了，你不要再继续了，不要去寻找任何属灵的理由去寻找得人的支持啊，那里面是太大的试探。前段时间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问一个问题，她说我常常搞不定的时候我就抽签，用抽签的方式来顺服上帝的带领，出问题了。圣经有根据吗？似乎有根据啊。我说你看旧约里面，当亚干出事的时候谁都不知道，用抽签的方式约书亚就把他抽出来了。你新约似乎也是啊，要征捕一个使徒好像用抽签的方法，但是背后有一个原因是大家都绝对的顺服上帝。但是我说姐妹，我要挑战你，在你的生命的品质中是不是每件事情都这么绝对的顺服上帝？如果你说是的，那么今天神会祝福你。但是你平时都是随自己的旨意，然后搞不定的时候再来一个抽签，把这个罪责怪在上帝的头上，那完蛋了，上帝怎么会祝福你呢？那绝对是个迷信。而且当你不顺的时候，你一定会埋怨上帝，还会莫名其妙的把责任推给上帝，是上帝叫我这么去做的。我可以告诉你，上帝不会赐福于你。所以这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个，所以我们里面真的是要求上帝给我们里面有一个带领。我听过一个长老，他讲过一个见证，他说他的父亲啊，他的父亲也是一位长老，是非常有恩高的一位老弟兄。他说有一次他的弟弟就问跟爸爸说，他是大哥了，小弟就问大爸爸，爸爸你要为我祷告，爸爸是什么事情？原来他谈了一个朋友已经五年了，已经要谈婚嫁的事情了，结果碰到了一个女子，非常的漂亮，哇，动了心， 他就想说，上帝你怎么把那个女人带到我的旁边，是不是要我给那个，心里七上八下了，就来求问上帝了，爸爸你为我祷告祷告，你看看上帝要叫哪一个。爸爸说，好啊，你叫我祷告是可以的，但是我要问你，如果我祷告了仍然是前面那个女朋友，你愿不愿意顺服上帝的带领，没辞了，不敢祷告了。有的时候哈，我们飞机票买好了，上帝啊你给我一个方向，你票子都买好了，到那个新墨西哥州来，你还说什么带你到哪里去啊。顺服不是对神说我前面有五条路，上帝啊求你保佑我祝福我走那条路，顺服是说，主啊我根本没有路，我也不敢走，你的旨意就是我的路，我也不求别的，只要你与我同行我就够了。我常常跟弟兄姐妹也是这么讲，没有路。93年我们遭奉献，至今20年，有一点在上帝面前可以夸口的是，我们夫妻俩这20年里面没有一个话题似乎说，如果当初我这样一个决定，今天我们就这样那样的。今天的世界太难的是，不是没有选择，而是选择太多，因为选择太多，你很怕选择的后果是不对的。但是这20年我们被神带到东带到西带到上带到下，这每一个十字路口我们没有辞了，上帝我们不敢走，但是你说的我们就走，所以我们胆子小到一个地步，上帝不说我们不走， 胆子大到一个地步，上帝说走，前面没有路我们也走，所以结果我们进入一种生命状态，没有懊悔这个词，连懊悔的机会上帝都不给你。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顺服的结果是进入一个非常潇洒的人生，你没有后悔，因为没有选择你就没有后悔。07年同时三个教会，一个就是我的母会，十几年当我宣教士一直给我奉献，他们现在需要一个牧师，需要我回去，从人情来说理所当然。另外一个聚会选亲这个地方帮他开拓了，这几年根本就没有牧师，志刚啊我们就等你来，给你 offer 不用 interview。 一个是三年三成300人，一个意向，我祷告的时候就是这个意向，我有感动，所以去到那个时候，我还没去 interview 就把另外两个教会回绝了。去到那个时候我跟耶稣有一个祷告，耶稣啊这是你叫我去的，万一我走不下去，我可以哭到你的面前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是自己选的，耶稣会跟你说，孩子我没有叫你来啊，你苦头是自找的吧，你会算很多的算计啊，那个地方好，那你去算好了，你耶稣跟耶稣谈不成恋爱吧。我在想说，除了方向性的大事，其实我们在具体的微小的事情上也一样可以寻求神同在的平安，因为平安是神的同在，神喜悦的一个印证。我常常想到在最小的事情上你都会看到神是不是跟你同在。我很阿门，中国有一句成语叫狐假虎威，这个名字好像好贬义啊，你做狐狸还做什么，你不愿意狐假虎威，但是我觉得跟上帝的关系，我就是那个小狐狸，谁在我旁边让我安全的，是那个大老虎啊，他真老虎啊，我告诉你那还了得。2000年我回到中国去，碰到第一个印象就是我的美影的阿姨啊，美影的小阿姨是个法轮功的头目啊，北上在新华门静坐抗议的，你看那个多大的头啊，死都不怕的。 OK， 我到了美影家，她的姐姐请我吃饭，阿姨也来了，姨父也来了，那姨父呢是个老共产党员，过去带兵打仗，嘿，碰到他的死老太婆这样一来啊，他都没辞啊，他不能跟老太婆说什么，因为这个小阿姨每天晚上通灵的，那党委书记找他，现在上面已经点名了，这几年医药费我们都给你，不愿意给你报，如果你愿意改协回生，我们所有的医药费都给你啊，他说我不要了，我们的李老师都帮我治好了，那这样死硬的人啊，所以老头是个老共产党员，你不能这样我们全家遭灾了，话出了晚上就睡不着觉了，那个邪灵会攻击姨夫，我的姨夫的脚痛到晚上就没有办法入睡。你看在我姨父的心里就觉得，坏，那个背后的那是不得了，那比毛泽东还厉害啊。好，那我就跟我的阿姨配上了，一个是牧师，一个是法轮功的头头， 我们就在厨房里对上了，吃饭吃到一半我去倒茶，他也进来了，面对面面上了。我说阿姨，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有点严肃啊，因为圣灵已经在我里面了。我说阿姨，如果一个孩子他拉着爸爸的手叫爸爸，心里是不会羞愧的，但是他拉错了手，拉了隔壁一个叔叔手就叫爸爸，他会羞愧，爸爸也不高兴。他是通灵的人，我一讲他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两个眼睛呆住了。那个时候我就说，阿姨，你愿不愿意我为你做个祷告？他大概不管怎么说礼貌上他觉得不好拒绝吧，好啊，你为我祷告。外面都在吃喝，我们里面两个人在征战。我举手，我说耶稣啊，奉你的名捆绑撒旦的作为，让我的阿姨灵里面能够看见你，能够听见你。很简单的祷告，当我眼睛睁开来，我看到我的阿姨的眼泪流出来。哎呦，圣灵开始做这样大的工作，我都没有想到。好，过了几天，阿姨和姨父请我们吃饭，走到家里，他摆了满满一桌菜，于是我们吃喝全部吃完了。阿姨坐在我的旁边，我一直在祷告啊，神啊，你让我什么时候开口？再小的事情上你都开始寻求神啊，你跟一个人传福音什么时候开口你都要求问神啊，狐假虎威，我是个狐狸啊，老虎在我旁边啊。好，那阿姨坐在我旁边，她看着你们吃得很好，她开始很满意的时候，我就跟开口了，我就跟阿姨讲耶稣，讲审判，讲魔鬼，讲地狱，讲天堂，讲耶稣的救恩，整整讲了一个小时。姨父是目瞪口呆啊，就看到最后他的老太婆热泪纵横，哭泣悔改。结果我们跟我的儿子大唱哈利路亚，把他家里大小我看全部四大包啊，一本法轮大法当时就400块地下价，他是个头头，把家里所有的东西全部清掉。现在我的阿姨是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是个童工。我在想说什么，不是我们有什么，就是当你顺服圣灵的时候，在最小的事情上神都能够愿意跟你来同工。我说阿姨啊，我有什么？若不是耶稣跟我同在，若不是耶稣比什么都大，我怎么跟能够说你的李老师什么好冒的，我怎么敢说？我跟他讲话的时候，我汗毛全部竖起来的。打仗，如果上帝跟你同在，如果你愿意寻求神，你就是那个上帝眼中可爱的小狐狸。我在想说，再次顺服之就是要远避世界的诱惑。亚伯拉罕在顺服的路上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是，当我们转眼向着世界，世界也许会厚待我们，你转眼向着世界一定会厚待你的，但是这些比起我们生命中最重要赔上的损失却又是微不足道的。可惜的是，今天我们许多人就是不愿意顺服神，却甘愿心乐意去随从今世的风俗，听命害人的邪灵，放纵肉体的情欲。当撒拉被埃及的法老带进宫里去的时候，圣经曾经这样说，没有 OK， 我圣经说法老因着妇人就厚待了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的牛羊骆驼公驴母驴和奴婢，得了很多东西要从法老那边。大家想一想，如果失去了撒拉，就是再多的牛羊和骆驼，再多的驴子和奴婢，都没有办法弥补神在永恒中要带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是不是这样？他得了太多的东西了，亚伯拉罕的富足可能在那边是因着法老送了他太多的东西，连骡子都富起来了。但是你真的如果那一次罗伯上帝的介入的，他失去了自己的太太，那么什么都失去了。我认识一位长老做牙医，我也在他那里补过牙齿。我后来出来的时候，我听到了他的故事。他是个健行爱好者，洛杉矶他常常去爬山。那是二月份的天气，二月份的天气还很凉。早晨10点钟出门了，穿个短裤夹克，然后带着巧克力，然后带着水就上路了。因为常常去锻炼嘛，一般四点太阳下山之前他已经回来了。但是那天到6点天黑了都没回来。生命一定出现危险了，所以太太马上通知牧师，牧师马上分头 通知可以通知到的同工，马上各路去，因为在洛杉矶背后那一条不知道多少的路可以上山的，你不知道他的车上放在哪里，大家就去寻找车，最后在帕萨迪纳那个地方找到他的车。话锋两头说，那一天他不知道怎么就滑跌了到山谷，然后失去方向感，在群山里面找不出来，再叫的声音也没有人听见，天黑了。在那个时候要么晚上冻死，要么被山豹给吃了，只有两条路，死亡临头了。走到最后力气都没了，也不能走了，就像圣经所说，泪水湿了他的衣襟。当人要面对死亡的时候，你会面对谁啊？唯一就是上帝。一个教会的长老开始与上帝相遇，上帝啊，赦免我，我七年都没有读圣经了。怎么可能一个长老七年都没有圣经啊？读啊，不为自己读，可能为别人读，七年都没有祷告了，完全都没有了。然后到了半夜，他已经看到对面的山上已经有狗的叫声，已经有电筒的那个，他知道有人在搜山，已经在寻找，但他已经失声了，发不出任何的声音。直到凌晨的时候，他被发现，担架抬回下去。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他悔改的见证，他这么写的，我读给大家听。过去的七年，我离开上帝，向上帝发脾气，悖逆主，自暴自弃，故意陷自己于罪中。虽然圣灵多次感动，也有认罪悔改，但人固然叛逆，不时远离主，铁石的心肠，硬着景象继续做坏事，甚至赌博。有时也会想，没关系，反正我早晚会回头，却又一直沉溺在罪中无法自拔。殊不知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回头的，何况罪的引诱是何等的大，我早已被死亡的毒钩勾住而不自觉。我在这个见证中看到什么？看到上帝的拯救，我也看到属灵征战的一个真实。其实世界与神常常在我们生命中拔河。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人讲过，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是发生在别的地方，是发生在我们的什么心里。如果你愿意，昨天讲的把挚爱献给上帝，神的殿就在里面。所以我们每一天其实都在征战啊。昨天有弟兄留下来，牧师啊，你讲的那个离开我觉得都对，我也真的有，但是没有力啊，拔河啊，不是靠你啊，靠神我们就可以胜过。如果靠你一定死定了，长老都死定，你不死吗？你也一定死了。牧师都死了，你不死吗？你也死啊。我说我悔改也是一样，上帝跟我说，你教导别人的，你岂不也教导自己吗？要不你不是就是法利赛人吗？所以每一次接着跟弟兄姐妹分享，都坚固我自己的心，我跟大家一起同走天路，同去朝圣，成为朝圣者。阿们。五年以后十年后再碰面，彼此我们还在走吗？是的，还在走。好，我现在讲顺服的第三个教训。那就是必须筑棚筑坛。顺服不是一个人天然的脾性，不是说话轻微身段柔软，顺服是一个信神的人向神交出主权，臣服于神，听命于神的一个特征。我看到亚伯拉罕顺服走天路的两件事情，是我们都可以来学习的。一个就是他支搭帐篷，第二个就是筑坛献祭。我讲的支搭帐篷，不是我们今天外出露营时候 camping 时候所搭的晚上睡觉的棚子。圣经中说说的帐篷，不仅是亚伯拉罕每一天的居所，更是亚伯拉罕分别为圣、不同于迦南人的一个标记。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亚伯拉罕借着帐篷始终与当地的居民保持距离，虽然住在他们中间，却从来不属于他们。亚伯拉罕不参与他们任何的宗教性的集会，不让自己的儿子与迦南人通婚，他定义不受索多玛王的财物，凡从人手中所得的必付足足够的市价。他也未曾在一个地方久留，按照上帝的旨意，只要神说到哪里他就迁徙到哪里，完全过着一个真实的寄居生活。所以希伯来文是这样说的，他说亚伯拉罕是因着信就在应许之地做客。我昨天讲过了，应许之地竟是我的自己的地方嘛，但是我却像一个客人，好像在异地住帐篷一样，在应许之地又像一个做客的，又好像在别的地方居住帐篷。与那个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和雅各一样， 看，属神的人其实都是一样，都要过寄居的生活，因为他要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所以居住帐篷是一个顺服之人的一个生命上的特征。明明是应许之地，自己却把自己当作在异乡；明明是主人，却自认为是客旅。这就是一个寄居客，就是一个顺服之人。亚伯拉罕一生都住在帐篷里，直到他去世之后的尸体，我想也是被人从帐篷里抬出去的。他与妻子撒拉同葬在麦拉比的洞穴中。可见顺服不是一种天然的脾性，就像信心不是自信，谦卑不是自卑一样。顺服是一种属灵生命的特质，是神与人之间的一种亲密的关系。顺服神的人是一个住帐篷的人，他们的生命形态和生活方式其中的一个特质就是超脱。他们虽然也住在人群中，却不贪恋周遭的某些事物，不着迷于世间的种种快乐和享受。就好像保罗在格林多前书所说的那样，这个话我常常会让我回味。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出来，保罗对我们说什么？他说：弟兄们啊，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哀哭的要像不哀哭的，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的，自买的要像无子所有的，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的，因为这世界的日子将要过去，我愿你们无所挂虑。好，今天我们挂虑什么？可能挂虑妻子，可能挂虑那哀哭的、快乐的、自买的、用事物的，都要挂虑。所以我们实在太多的挂虑了，所以基督徒的日子过得蛮苦的，苦扎扎的，有时候常常有一个苦瓜的脸。他告诉我们，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神不是祝福我们的夫妻生活吗？怎么要像有妻子的还要像过旅军旅生活？他知道有了家小会有一些牵绊，有一些缠累，但是我们能不能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在耶稣快来的时候，我们过一种像军旅生活一样，有妻子的好像没有妻子的？我们为什么哀哭啊？是因为买了太好的东西，我们没有得到它，或者我太想要了没有的，所以我们里面就有哭声了。保罗说你不用哭啊，这个日子马上要过去的。我们为什么快乐？觉得这个东西太好了，有了它我什么都有了。上帝告诉你，这也会很快要过去的。你买了最好的东西，可能是房子，可能是车子，正在享受就觉得不得了的，上帝说你要好像没有自买的一样，无有所得的一样。你这是用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东西，用这个事物好像也不像用事物一样。所以保罗的告诉我们，是因为这个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这是什么生活？这就是帐篷的生活。记得尼托生弟兄说过类似的话，什么是世界呢？世界不都是不好的东西？那些影响反而我们爱神的东西，那就是世界。所以大家记得，世界不是我们光是眼前看到，那种影响我们跟上帝关系那个东西，即使是好东西，就成了世界。所以以撒如果他在亚伯拉罕心中变为偶像的时候，亚撒就成为什么？他的什么？2002年的时候，我住在西雅图有半年的时间安息。有一天教会组织团契的活动，特别是邀请了一群年轻的学生到海边，那边是靠海嘛，所以到海边可以采集很多的海产品。因为这个海滩这一段的是一个老板是个基督徒，所以开放岸上就是大的螃蟹，刚刚抓上来的 BBQ 烤大螃蟹，然后大家都可以去挖挖那个海产品 clam 什么你都可以去挖，象拔蚌最名贵的海产品你都可以去挖。我从来没有挖过象拔蚌，哇，我就在想说，这象拔蚌我怎么看到它在地下的？我就开始研究人家怎么挖的。很多人挖第三次像地道战一样去乱挖，挖了很多，费很多力也挖不到什么。那我不这么做，我就在想说，象拔蚌平时它吃东西的时候是一根鼻子从那个泥土里啪穿上来，然后在水中它看到有东西就吃。所以你只要走过去，它有一震动它就会往下缩，一缩有水柱就抛上来，水柱抛得越高越大，下面的象拔蚌就越肥。好，我就知道了，我已经三个一看我就明白了，所以我就走路，走到哪里水柱高的我就没有多少，我就一个酱油桶一大桶一大桶的象拔蚌给我采集到了，那是不得了。如果在这边在你们这个纽西兰这个卖起来这个价钱，但是贵的是不得了的，一个小小的就几十块，那还了得啊，一提桶啊。而且我越挖越深，越挖哪里去啊？ 挖到一个旧码头，旧码头里面那个很多的人的过去的东西可能很肥的，所以那个更大。当我这越挖越高兴的时候，突然我的手被旧钢筋给插进去了，啪，血就飙出来。突然有一个声音，不要玩疯了。谁对我说？圣灵对我说，我这个人很喜爱玩的，会玩疯的。上次来看到你们有一个外面的什么仙人掌仙人球，我都会打个包叫选校特别弄个大盒子把我带回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热情的人是常常容易玩疯的。这个世界有太多甜甜蜜蜜花花绿绿的好东西了。我知道自己是个热情的人，我喜爱自然，我喜欢园艺，我喜欢钓鱼，喜欢收藏，所以我更求神帮助我，保守我。你是吗？那个伤口砸进去打了破伤风针，整整一个月都没有收口，神在我对手说话，孩子啊，我要告诉你，不要玩疯了。今天圣灵也其实也对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说，我们不要玩疯了。日前我读效法基督，看到作者在养成独居和安静爱好的这个篇章中，他是这样写到的，他说，当人相聚在一起的时候，保持沉默还比较容易，但是要不说不该说的话却是困难。人在家里不外出还比较容易，但是出外而能保持持守己身却是困难。肉体的情欲引诱我们四处游荡，但你所能带回来的只不过是一个不安的良心。所以人要得着属灵的事物，他就要效法耶稣，要远避热闹的人群。只有能够快乐地住在家里的人，他在外才能有安全。只有喜欢保持沉默的人，才会有把握地说话。独居退休，要远比行神迹而忽略灵魂更好。在日光之下，你哪里看到过永恒不朽的东西？让空虚的事物归空虚吧，你一心只要一心一意去做上帝命令你去做的事就行了。要关上门户，请你所爱的耶稣进到你的心中来。我在想说，作者想讲的这些话应该就是居住帐篷的生活。我们在这里要感谢朱建，他是我们的一个榜样，这么多年十多年来我也一直在旁边观察的。传道是要有功夫的，圣经告诉我们传道是一个功夫，功夫是要练的。我今天在想他的时候，我想到过去有个话说，我昨天跟他说，朱建我很羡慕你啊，我看你是能文能武啊， OK， 能文能武，武就是可以看到上帝的意象，可以做个设计师，对吧？文可以静静的安静在上帝的面前。他这两天每天早晨跟戴姐在灵修，这是真功夫啊，没有真功夫不能做的。我没有这个真功夫我做不来，我只能在旁边享受它。我想到一句话叫动如多脱兔，静如什么坐钟。你看朱建就是这样，他静的时候几小时就静在那边，动的时候跑得比谁都快。求神帮助我们，这是一个美好的品质，让我们里面能够享受在他里面的安静。基督徒能够学到这些东西，能够静到一个地步可以跟耶稣独处，动到一个地步可以像耶稣一样走遍大街小巷，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一个基督徒的看家本领。一个是熟读圣经，一个是与神独处。所以这次来的时候，我们聚会中有一个姐妹啊，她说啊，去年朱建来到我们这边，她说她讲了一个，真正如果想遇见神的人，你真的有这个心，一天可以遇见神五次是可以。哎，她在想说，真的这样吗？好，她就开始写遇见神日记，每一天在小事上，再小的事情只要想到他就把它写下来，就整整写了一年。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能够去思想一个遇见神，你可能借着一个讲员今天讲的话，你里面被触到了，明天你愿意改正了，后来神在一个某个时刻给你看到一个奇迹了，你把它写下来，这是上帝在你生命中的点点滴滴，你可以把它串成一条线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亚伯拉罕显然是一个喜欢在上帝面前独处安静的人，所以我们的耶稣曾经对以色列的百姓说这样的话，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就快乐。亚伯拉罕在哪里看见耶稣啊？灵里面，在默想中，在上帝的整个的救赎计划中，他看到了那位背后的耶稣。亚伯拉罕绝对不是因为贫穷才去做帐篷的，他牛羊无数，仆人众多，他非常的富有。如果论成分的话，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绝对是超级大地主，不死也得死，比刘文才厉害多了。但他因着信就顺服神，因着顺服就甘心乐意过帐篷的生活，单单仰望在天上的那一个更美好的家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趣的是，我们的上帝竟然也称自己是居住在人间的，竟是帐篷。我们看上帝怎么说，神说我那个借着约翰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上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住在哪里？住在人间，他的帐幕在我们中间。神说他也是住帐篷的，你要不要住帐篷吗？一个顺服神的人，除了乐意过住帐篷的生活以外，他还要甘心过住坛的生活。这是退休会的节目单张上，我也看到同样看到这个提示，退下休整，回顾反思。我20年了，我要也要真的是正好这个时间也要回头来思想这20年。上个月我正好到芝加哥去服侍，那里是我的伯特利，我在那里蒙召，所以我就想到好像当年在雅各成家立业以后，上帝就呼召雅各带着他的妻子儿女来到在旷野中曾经跟他相遇的伯特利来筑坛献祭。所以我在想说，这一次我也在神面前退下来休整，回顾反思，我要求问神，接下来20年，如果上帝还给我20年的，这20年的路我该怎么走，怎么活？亚伯拉罕的故事至少让我想起一件事，亚伯拉罕走到哪里，哪里就筑坛献祭敬拜神。亚伯拉罕来到迦南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筑坛，神纪念他。亚伯拉罕将他的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到了迦南地。圣经说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四剑的地方，在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但是亚伯拉罕分别为圣，亚伯兰就在那里向他显现了上帝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我们后来又看到之后，圣经又说亚伯拉罕搬迁了，圣经说从那里他又迁到了伯利恒东边的山，又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矮，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我们后来又看到亚伯兰，圣经说又搬迁了，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地上南地去。亚伯兰经营畜生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在爱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从前支搭过帐篷的地方，也是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生命最高峰仍然是筑坛献祭，那就是他把自己的爱子以撒放在了祭坛上。所以我们圣经上我们就看到圣经说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坛筑好了，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的生平中我们至少看到这样一件事情，顺服上帝的亚伯拉罕走到哪里都是先筑坛，筑坛是为了向神献祭。献祭至少让我想到两个实际的内容。如果你是筑坛，第一个我就想到祭物，所以祭物不是多余的，乃是最好的。如果你是献祭者，你记得你不是献上多余的，乃是要献上最好的。第二就是魂烧，魂烧就对我们来说就是里面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常常靠着主的恩典转离恶行。因着耶稣的牺牲，我们今天献的只能是活祭，就是我们自己。所以今天在生活生命的祭坛上，神不是看你拿出多少，而是看你还保留多少，不是看你活了多久，而是看你死得多痛。讲一个筑坛献祭的经历，那个时候奉献不久， 06年的时候，我刚才说了，那个房子摇了以后，上帝就让我们去找一个能够在一个月之后能够有100人敬拜的地方。我们找到了一个独立的 house， 但是我们非常的为难，因为那个每个月的房租要1350块，我的心非常的挣扎。但是房东来告诉我说，你明天要借的话，明天晚上12点钟你要带两张支票，一张就是1350块的月租，一个就是1350块的 deposit。 那天的晚上，我跟我的太太跪在床前，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主，神是信实的。当我们说，上帝啊，你在一个月之后我们要有100个人敬拜的时候，你真的给我们带到了一个地方可以100人敬拜。钱在哪里？钱在哪里？我们求问神，但是突然圣灵有一句话说，钱在银行里。这意味着什么呢？神没有说没有钱，钱只不过我已经先预先存在你银行里了。天哪，我们3年打工就10000多块钱，一个月是1350块，10个月就没有了。但是神给我看两个画面，一个画面是迦南美地，葡萄都是大的，神非常信实，你祷告神就成就了。但是当你把他带到迦南门口的时候，你说不干了，那我看到了什么？一片白骨。哇，那给我吓坏了，满头大汗，说上帝，我明天一定进去。神在做什么？神是那样的奇妙。在这个房子里有2年半，我们建立一个教会，建立了。当我们一般搬进去的时候，我的太太怀孕了。所以亲爱的姊妹啊，你不是觉得你年纪大不多就是半个沙拉了吗？如果你愿意开放家庭，或许上帝也是给你一个儿子。所以我们教会是有这方面见证的，只要打开家门，儿子也就来了。在那个聚会中2年半里面，有几百个人信了耶稣，有几十个人受洗，甚至还出了4个牧师。我是其中的一个，一个在加拿大，一个在香港，一个在中国。我讲到祭坛同样也是一个焚烧的经历，我身上也是一样，在2000年跨世纪的祷告会的一个经历，1999年到2000年之间，有一个要组织一个1500人的跨世纪的海外基督徒的祷告会。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参加过那次的在芝加哥的祷告会。我接到这个通知以后，我心里一阵狂喜，因为1993年的时候，我是在那个聚会的会场中我奉献出来，在同样的一个会场，同样要举行一个1500人的聚会，那上帝，你是不是纪念我那次对你的奉献？哇，那个骄傲的灵就进来了，想到的就是自己这6年来奉献给主的点点滴滴，很多人的赞扬。我们可能有两种话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一个是别人赞扬你的话，一个是别人批评你的话，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好像我脑子里就是这个话语进来了。好，开始生病了。我很少生病，但是那一刻真的是每一天39.5度，每一天39度，连续发烧3天，烧退下去了。在烧的时候，几百遍几千遍的想的就是人赞扬你的话。哇，那个时候你这个整个脑子开始滑不住。3天以后病好了，我的腰整个折掉。一个腰折掉是什么意思啊？你翻个身都会咬牙切齿啊，你没有办法上厕所，你要去刷个牙，你都要两个手撑着，要太太用杯子背着我放在我的口中。上帝的话开始进到我的里面，上帝有两段的话语进到我里面，给我里面有提醒，我深深的悔改在上帝的面前。一个是保罗的话，保罗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是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我突然对上帝面前醒悟，上帝啊，我奉献给你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你的仆人，现在看来我常常还要讨人的喜欢，讨自己的喜欢，我连是你的仆人都不配啊。忧伤了开始，我觉得6年是你的仆人，我现在连仆人都没有啊，资格都没有。大卫的话进来了，大卫的话说，除了耶和华谁是神？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那唯有用力量束我腰的，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我说，上帝啊，如果若不是这6年来你用力量束我的腰，我早就败坏了。礼拜四的时候，我到我的朋友的诊所，他也是基督徒，他为我推拿去，我要叫他推拿，他就问我了，志刚啊，怎么回事啊？那个做医生这个职业的问题嘛，你知道？哎呀，基督徒，我已经够难受，他再一问我，我就开始哭了。这个推拿的那个椅子前面一个洞是给你呼吸的，哎呀，鼻涕眼泪就往里面流。那我的弟兄就是一边推，实在不好意思，一会儿T恤拿过来再来擦擦，整整他推了50分钟，我哭了50分钟。 没有这样长的哭泣啊，就一直哭一直哭，我心里完全释放，我就知道神完全赦免我了。神甚至有经文领导，就当年的伯特利一样，你带着你的妻子到伯特利献祭，我就知道神要叫我去献祭去。但是我已经腰还是不行，回到家还是瘫在像死狗一样瘫在床上。到了礼拜天7点钟，叮铃一声门响了。这么早谁上门的？有一个人，女的姐妹，是我教会的一位老姐妹介绍的朋友，她第一次拿到了一个医疗的 license， 过去是一个西医主治医生，现在学了中医，现在第一次可以合法的出来为人治病，是我老朋友的一个朋友，姐妹的一个朋友，所以来了。有本领吗？上帝借着她不得了，行大事。她用个药丸在我的耳朵上滚一滚，她告诉我说整个耳朵就是整个人的一个气，这个穴位器官都在上面，你哪个地方不好，最疼的地方哪个地方就是有病的。结果他就滚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我都连轻轻的碰都碰了，他看到两个地方不能碰，就使劲的掐下去，切着药眼掐下去，那个痛到一个地步，我哇叫起来。你知道这一叫发生什么事情？好像铁板一块的背啊，一个礼拜都不能动的那个背啊，像水一样的开始上来，哗开始下来，我开始人可以动。 OK， 今天是个老中医老推拿师，我可能会把荣耀归给他。这是第一次出诊的人，神让一个第一次出诊的人来医治我，我就知道神谁在医治我。七点钟被医治了，九点钟我要到教会讲道了。这么大的躺椅是睡着的，但牧师没有人讲道，我们会把你抬来让你睡着讲道。哎呀，我说这是七八十岁我才能这样可能，所以我奉神的名先起来回来告诉弟兄姐妹发生了什么事。在我身上，你腰痛过的时候你的气还不能足，但是当我悔改啊，一悔改以后，我突然又有一个奇迹，从脚底边开始发热，哇，这个热度上来，就看着那个上来上来上到口，啪一下子从口里喊出，我称为是一个骄傲的灵，好像我并不是说我这个骄傲的灵一辈子没有了，其实骄傲是最难清除的一个东西，常常还会回来。在那一刻，神就让我释放，我感谢上帝。结果这个聚会通宵祷告完了，第二天，志军和静灵就跟我讲说，志刚啊，今天你要在大会上做15分钟的见证。哇，我说上帝啊，感谢你啊，如果神不先一步修理我，我怎么可以在众人面前站得起来？你站得起来吗？神的灵不跟你同在，你站得起来吗？你话都没有办法讲了。神怜悯我啊，我就想到就好像第二次在呼召亚伯拉罕一样，所以实在是太大的怜悯在我的身上。所以我在想说，我们实际的属灵生活经历来看，人在神面前筑坛献祭从来就不是表面的宗教形式，献祭意味着献祭者自己愿意牺牲破碎舍弃和降，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在每一次的离开每一次的舍弃都是实际的献祭一样。不久前我看到了一篇文章，谈到了当下教会生活中的一些状况，于是我就想到了献祭，想到了焚烧，想到了我们真实的属灵光景。我现在把这一段文章我让大家一起来看，一起有一些的思想，我来读，大家可以来看。你只是在遭遇危机的时候才开始临时抱佛脚寻求神，你很少与人包括自己的家人主动的分享自己的信仰，而当被要求这样去做的时候，你会感到很为难。你把人给予你的认可比神给予你的认可看得更为重要。你来到教会常常扮演基督徒，可一旦离开教会，你的生活实际上和世界上其他不信耶稣的人没有两样。如果你的朋友们知道你原来是个基督徒，他们都会感到很错愕。你花在社交网络和娱乐视频上的时间远比花在学习圣经和教会侍奉的时间多得多。你长久所用的那本圣经看起来似乎是全新的，你因担心被人指指点点，在公共场合从来不愿做泄愤的祷告，你始终与耶稣保持着安全的距离，不去教会你良心不安，去了教会又怕投入太多。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高兴的只是死后能够免受地狱之苦，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活着的时候应该如何的改变自己的生命以及生活的方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是个献祭者，今天神要焚烧我们，在祭坛上焚烧我们的生命。我们今天在讲说亚伯拉罕生命中的一个特质，那就是顺服。我们欣喜地看到亚伯拉罕在失败之后他就回头，圣灵说他离开埃及，再次回到从前支搭帐篷筑坛的地方。圣经说他从南地埃及渐渐地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之间，就在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就是他先前筑坛的地方，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神借着亚伯拉罕的回转让我们看到盼望，虽然亚伯拉罕有软弱有失败，但神仍然扶着他起来，重新回到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重新回到起坛筑坛的地方，重新回到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要亚伯拉罕什么？神就是要亚伯拉罕一颗信而顺服的心。今天神也一样扶着我们起来顺服，即使我们的生命是如此的贫瘠，他都算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都愿意在我们的身上再打造一个信而顺服的器皿，也和亚伯拉罕一起来承受永恒中的祝福。亚伯拉罕的故事今天暂时讲完了，其实我可以连续讲下去。圣经中耶和华神将亚伯拉将约伯将摩西将加勒将大卫都称为自己的仆人，但被耶和华亲口称为朋友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亚伯拉罕。圣经中一共三次提到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在历代之下，在以赛亚书中，在雅各书中，特别是在以赛亚书中，神在讲到以色列时亲口这样说，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他接下来说我的朋友亚伯拉罕。我在想一个问题，在距今4000多年前，那个时候正是中国夏朝的初年，竟然有这样一个人在地球上，他在加勒底的乌尔，在偶像盛行的哈兰，在亚拉伯的旷野，就因着神那么有限的一点点的应许，就能成功的靠着神对神的信心而行，不仅被神看为仆人，也视为朋友。那今天对于拥有神完整的启示和全备福音的人，对我们来说又该怎样行？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低头下拜。主啊，你当年是何等的情况中呼召了亚伯拉罕，你在当年的情况中又何等的树立起一个信心的榜样，以致成为我们信心的父亲。神啊，帮助我们能够效法亚伯拉罕的脚踪，能够成为一个朝圣者，让我不但因着你的呼召离开原来的自己。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过一个住帐篷的生活，常常能够来筑坛献祭。求主你恩待我们，你真的是保守我们，让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看到的不是白纸黑字，那是看到的活活的耶稣，你与我们同在，你要带领我们进入你爱子的国度。求主你看顾存记你借着圣灵对我们所说的话，愿我们一生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都能成为你名的一个见证。求神帮助我们，接受我们在你面前的悔改，接受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接受我们在你面前用心灵和诚实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圣经上告诉我们，听命胜于献祭。中国老话也说恭敬莫如从命，有首诗歌呢也告诉我们信靠顺服，此外别无他路。感谢主借着志刚牧师给我们这样的信息。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再有休息，我们就接着下一个的项目。如果你们需要上厕所呢，就请大家请便。我们下一遍呢